57章，你还缺少一件。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跑过来，跪在他面前，问他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？提着问题的青年是一个官长，家道富裕，身居显要。他看到基督对那到他面前来的小孩所表示的爱，又看见他很慈爱地对待他们，将他们抱在怀里，就生出了爱主的心，愿意做他的门徒。于是在基督走时，便追上去跪在他脚前，忠诚恳切地提出了这个与个人的灵性都有重大关系的问题，说：良善的夫子，我当做什么事，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回答说：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？除了上帝一位之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耶稣要试验这官长的诚意，看他根据什么说耶稣是良善的，看他认不认识跟他说话的就是上帝的儿子。他心中的真情实意究竟是什么？这官长虽然对自己的德行自信很高，不觉得自己有什么缺点，但他还不完全满意，总觉得还缺少点什么。能不能让耶稣也像为孩子们祝福那样，来满足他心灵的需要呢？耶稣回答说：若要得永生，就必须遵守上帝的诫命，且引证了几条有关人与人之间本分的诫命作为说明。那官长的回答是肯定的，说：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，还缺少什么呢？基督望着这青年人的脸，仿佛在检阅他的一生，考察他的品格。基督爱他，渴望把那足以根本改变他品性的平安、恩典和喜乐都赐给他。他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基督喜爱这个青年，知道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的话是出于诚意的。救主很想造就他的识别力，使他能看出自己需要有全心奉献的精神和基督化的善良品德。基督渴望在他里面看到一颗谦虚和痛悔的心，能感悟到必须将至高的爱归给上帝，并将心灵的欠缺藏在基督的完善里。若是这个官长肯在救人的工作上与耶稣合作，他就能成为耶稣及时的助手。如果他肯接受基督的领导，他就必能发挥引人向善的力量。这位官长很可以有力地代表基督，因为他具有多方面的资格。他若能与基督联合，便可在人群之中成为一股神圣的力量。基督看出他的品质，就爱他。同时，这官长也对基督生出了敬爱的心，因为爱能唤起爱。耶稣切望看到他成为同工，使他能像自己一样成为一面反照上帝形象的镜子。他极愿培养他良好品格，使之成圣，供主使用。如果这官长献身基督，就能在基督神圣的气氛中渐渐成长。他若做出这样的抉择，他的前途将是何等的不同啊！耶稣说：你还缺少一件，你若愿意做完全人，可去变卖你所有的，分给穷人，就必有财宝在天上。你还要来跟从我。基督洞悉这位官长的内心，他只缺少一件，而这一件又是必不可少的。他心灵深处缺少上帝的爱，这一缺少若不补足，必成为致命的弱点，他的全身也必朽坏。若放纵私欲，自私的心将更趋顽固。若要领受到上帝的爱，必须放弃专爱自己的心。基督给这人一个试验， 叫他在天上的财宝与地上的尊贵之间做出抉择。若跟从基督，天上的财宝是肯定的，但必须把自我放下，他的意志必须交由基督管理。基督已把至高上帝的圣洁摆在这个青年官长面前了，他有权做上帝的儿子，有权与基督同坐后嗣，承受天上的财宝，只是他必须背起十字架，必须在克己的路上跟从救主。基督对这个官长所说的话，实际就是邀请他，在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选择权留给了他自己。耶稣巴不得他能悔改，他已指出了他品格上的病根，而且当这青年权衡斟酌时，耶稣的内心所倾注的是多么深切的关怀啊！如果他决定跟从基督，就必须在每件事上都听他的话，必须放弃自己野心勃勃的计划。基督是存着何等恳切的热望和饥渴的心愿，望着这青年，希望他能响应上帝圣灵的邀请啊！基督所提出的是这官长培植基督化品格的唯一条件。他的话虽然显得严格苛刻，却是智慧良言。这位官长得救的唯一希望在于接受这话并实行出来。他的地位和财富对他的品格有着微妙的险恶影响，长此下去，他必爱名利过于爱上帝。他所保留而不愿交给上帝的，无论多少，都足以削弱他的道德力和效能。因为人若爱世界上的事，无论这些事是多么渺小无聊，终必使人全然陷入其中。那官长当即看明基督的话所包含的一切，就变得忧愁不安。如果他能认清当时提供给他的恩赐的价值，他就会立即加入信徒的行列，做个跟从基督的人。然而他是犹太人所尊敬的一员，撒旦又在用未来的幻想诱惑他。他想要天上的财宝，但也想要金钱所给他的今世的利益。他极愿得永生，却为这条件而惋惜，不肯做出牺牲，似乎永生的代价太高。他忧愁地走了，因为他的产业很多。他说自己已经遵守上帝的律法，这是欺人之谈。他表明财富是他的偶像，他既以爱世界为第一，就不可能守好上帝的诫命。他爱上帝的恩赐过于爱恩赐的上帝。基督曾给这青年机会做他的同伴，对他说，来跟从我。可是在他看来，救主不如他在人间的名誉或产业，要他放弃地上看得见的财富，去追求天上看不见的财宝，他觉得太冒险了。于是他拒绝所提供给他的永生，扬长而去。此后这世界便永远是他所崇拜的了。今日有千万的人正在受着这种考验，将基督与世界权衡轻重，结果许多人选择了世界，他们也像那年轻的官长一样转身离开救主，心里说，我不要这个人做我的领袖。基督同这青年人的事是给我们上的一堂课，上帝所定的行事为人的规则是他每个仆人所必须遵守的，这规则就是顺从他的律法，不仅是条文上的顺从，而是深入到现实生活中，在品格上表现出来的。上帝为一切想在他国中做子民的人亲自树立了一个道德标准，唯有愿意与基督同工，愿意说，主啊，我和我一切所有都属于你的人，才会被承认为上帝的子女。人人都当考虑，一方面羡慕天国，一方面又不愿遵守进天国的条件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？ 要想一想，拒绝基督的邀请意味着什么。那官长曾说，不，我不能把一切都给你。我们也要这样说吗？救主愿意和我们分担上帝所交托我们的工作，他建议把上帝所赐的钱财用在世上推进上帝的圣工上，唯有如此他才能拯救我们。那官长的财产是上帝托付给他的，让他显明他是个忠心的管家，他当用那些财物为穷人造福。照样，上帝今日也将金钱、才干和机会托付给人，叫他们做他的代表，去帮助贫穷和困苦的人。人按上帝的旨意去使用所受托的恩赐，就可成为救主的同工，并能引人归向基督，因为他是基督品德的代表。对于身居高位、富有财产，也像那青年官长一样的人，若要他们放弃一切来跟从基督，似乎是牺牲太大了。殊不知，凡要做基督门徒的，都必须以此为行事为人的准则，除了顺服之外，其他一概不蒙悦纳。献身乃是基督教义的精义，这教训往往是以命令式的语气发出的，因为若不将那些藏在心里，足以腐化整个身心的事物斩断，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使人得救。当跟从基督的人将属上帝的财物还给他时，他们就是积攒财宝在天上，将来这些财宝仍必还给他们。那时他们必听见有话对他们说，好，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救主说，来跟从我，凡跟从他脚踪而行的，必得报偿。这报偿就是因见别人蒙赎、永远得救而生的喜乐。
由巨响媒体为您精心呈现。若想收听更多节目，请您浏览 www.loudvoicemedia.com。